量寿命之余，你在依止这个寄送来修行止观的话，更是能够深入的来受持无量寿经。所以呢，天亲菩萨就是照这个寄送来帮助我们受持这部经，使我们能够依止这部经来实修。所以这个是寄送的意义。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下课休息十分钟。那刚才上一堂课讲的地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请往下看。这个乙一的这个经题解释完了，接着呢解释乙二人题。那人题的话呢，就是解释两个，第一个包括造论者，这个婆娑盘陀菩萨；第二个议论者，这两个我们都分别的去解释它。那关于这个造论者婆娑盘陀菩萨呢，称之为翻译成天亲菩萨，或者翻译成世亲菩萨。过去旧的翻译是翻译成天亲了，然后玄奘大师之后呢，新的翻译翻译成世亲，有这两个不同的翻译。关于这个婆娑盘陀菩萨呢，我们各位请翻到附表一，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论主的这个生平，这个内容。那首先呢，介绍他的这个家世与出生啊，这个我想我们大概就讲直接讲世亲菩萨或天亲菩萨了，因为婆娑盘陀啊念起来实在不太顺，不太好念，我们就念讲世亲菩萨好了。那么首先介绍这个世亲菩萨，他的这个家世，他是婆罗门的家世，然后还有他这个出生的这个情况。那么介绍他的家世呢，当然首先要介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呢是个大婆罗门，一个非常有学问，那么一个大婆罗门。然后呢，他父亲呢，他虽然很有学问，可是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并没有马上就出来。他父亲呢是到40岁的时候呢，才开始慢慢出头的。也就是说，他父亲呢到他父亲40岁的那一年呢，他就到那个北印度去。北印度一个叫富楼沙这个国家去，富楼沙呢翻译成中国称为丈夫国，大丈夫的丈夫。他父亲到这个富楼沙这个丈夫国呢去，就开始弘扬他这个婆罗门教法。那么他去的时候呢，就带他的太太比林池，还有呢他的儿子第一世亲，所以第一世亲就是后来的无作菩萨了，因为有三个世亲嘛，所以这个第一个世亲，那个时候只有第一世亲了出世。然后呢，他父亲这个到这个富罗沙国的时候呢，他第一个他当然就去见国王。那因为这个富罗沙国啊，他是个小国，而且国家很弱，所以呢，这个他这个父亲啊，他父亲名叫焦世家了，他父亲呢就告诉这个国王献个计策，他跟国王说啊，现在这个富罗沙国啊，这个国小又很弱，然后呢又常常有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侵略，那么怎么样让国家能够统一能够富强呢？他父亲呢就这个建议国王说啊，首先呢这国家的思想上必须要统一。所谓思想上统一呢，就是说应当啊统一这婆罗门的教法，因为应当啊这国家这个国王啊应当啊大大的弘扬这个婆罗门的教法，那么对于其他呢非婆罗门的这个教法呢应当排斥。然后他父亲呢跟着国王说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啊，那么国王啊就心动，然后就接受啊这个焦世家他的这个说法。所以呢这国王就封这个焦世家做这个国师，然后呢从此呢就排斥其他的教法，然后特别的尊崇婆罗门教法。所以呢婆罗门教法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富罗那国啊就特别的兴盛，因为有这个焦世家在那个地方弘扬。然后呢在这个他父亲安住了在那个富罗沙城不久之后呢，也就是在这个第一天亲他19岁的那一年呢，也就是西元369年的那个时候，第二世亲也是我们这个论主啊，他的第二世亲啊 出生的，生出来了。所以他跟那个第一世亲的，也就是无着菩萨，他们年龄呢相差有19岁，那么多啊。那第二世亲生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他父亲啊，家是家是做国事啊，每天啊要应付很多很多的公事，事事很忙，而且他也是忙着在弘扬他的婆罗门的教法，所以啊也没有心情啊，他就想这个名字，想为他第二个儿子啊想新的名字。所以呢，这个当那个世亲菩萨的这个母亲啊问他父亲啊，他要取什么名字呢？他父亲呢就说那一起，就说他的名字呢也叫做这个世亲，也叫做安哲婆多，也是叫世亲，所以就有大世亲跟小世亲的不同。那接着呢，又过了一年，第二年这个秋天的时候，这个世亲菩萨，这个世亲呢，他的这个母亲呢又怀孕了。那怀孕了这个时候呢，又生了第三个小孩子。那生第三个小孩子之后呢，那请他父亲取名字。他父亲呢也是很忙，没有办法再想别的名字，所以呢，这第三个孩子也叫做世亲，所以一共有三个世亲，大世亲、第二个世亲跟第三个世亲，一共有这三个孩子，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家世与出生的这个情况。接着呢，我们讲到这个第二段弘扬小乘经部的这个时期。那首先讲到第一个兄弟得到了因缘，这个论主啊，第二世亲啊，他的兄弟，他的这个哥哥哈，第一世亲跟弟弟第三个世亲得到皈依佛门，然后得到了这个因缘。首先介绍第三世亲，他这个得到的因缘，因为他成就啊，他正果、比较快。第三世亲呢，后来呢，人家称呼他为比林池，比林池，这个应该是池啊，不是特哈，比林池。那为什么这个他会这个在佛门出家，然后又能够得到，这是什么道理呢？当然，以他们家的家世来说，他们是个婆罗门的这个家庭啊，而且又是国师的家庭，他们要学佛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根据这个传记的这个记载哈，那么有一次偶然的因缘，这个比林池，就是这个世亲的母亲啊，比林池啊，带着这个第三世亲啊，到迦利色迦王的这个塔，到那个地方去参观，去参拜了哈。那到那个地方去参拜的时候呢，也是过去因缘呢，这个宿缘所追啊，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就碰到一个守塔的这个老和尚。那么这个老和尚呢，他是这个说一些有部的一个法师，一个佛教徒啊，一个法师。那这个第三世亲呢，在那个地方碰到这个老和尚之后呢，就跟这个老和尚啊特别的有缘，啊，这个老和尚也很喜欢他，所以呢，这个老和尚就慢慢的来跟这个第三世亲呢，来跟他说一些佛法的这个道理。那第三世亲那个时候年纪很小嘛，他对婆罗门教法并没有特别的成见，并没有特别主观的想法了，所以呢，他很快的就接受这个老和尚的这个思想，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第三世亲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接触婆罗门的教法，所以他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个老和尚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教法。那接受了教法了之后，慢慢的，当然刚开始啊也是没有什么事的哈，但是慢慢的这个他们这个兄弟都年纪都慢慢大了。那他的父亲教师家想到说啊，这两个第二第三世亲年纪大了，也应当啊也要为他们教授婆罗门的教法，但是他本身呢很忙，他很忙的话呢，他本身没有时间去亲自教，所以呢，他就想到说由他大儿子来教，因为他这个第一世亲啊，他我刚跟各位说嘛，他19岁的时候就跟他父亲到这个丈夫国，然后呢，他去了之后呢，他学习婆罗门教法也非常快，因为他非常聪明啊，他学得非常快，所以慢慢的他也能够来帮助他父亲到各处来宣说这婆罗门的教法，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杰出啊，而且慢慢也得到那国人的这个尊重，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程度，所以呢，后来他父亲就找这个他大儿子第一世亲呢来教导他两个兄弟。 然后在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第三世亲呢，他渐渐的接触了这个佛法的熏习，那他个性呢也是比较有点叛逆性啊，所以说呢，他在这个他兄长跟他教授的课程当中啊，就常常的拿这个佛法这个观念呢、啊，来跟他的这个大哥来辩论。那么刚开始辩论的时候，当然辩不过了哈。那辩不过的时候呢，他就去请问那个老和尚，然后呢再去跟那个他兄长去辩论。然后慢慢辩论久了之后呢，渐渐的这个第一世亲呢、啊，渐渐感到、啊、支持不住了，觉得这婆罗门的这个教法、啊、支持不住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第一世亲这个时候就开始心中对婆罗门的这个教法、啊、开始心中慢慢有点动摇了。那虽然是动摇，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他也并没有想要去改信佛陀的教法，甚至呢，他这个时候还想要说想办法要去破斥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那他想要怎么样去破斥呢？他想这个第三世亲的这个佛陀教法就是那个老和尚来教他的，所以呢，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去见那个老和尚，看看他怎么说。那知道他怎么说之后呢，再来想啊怎么样破斥的方法。好，所以呢，这个第一事情就在这个他弟弟啊去拜见这个老和尚的时候呢，也偷偷的跟着他去这个迦利色迦王的塔去听他们谈话。然后去听他们谈话的时候呢，第一次去听的时候呢，他慢慢听着听着，他心中啊对佛陀的教法就感到非常的赞叹，觉得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非常的了不起啊，这个婆罗门的教法虽然说很殊胜，但是比起啊佛陀的教法那简直是不能比。好，那么因为他内心非常赞叹欢喜这个佛陀的教法，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反正后来慢慢的他也偷偷的跟着他弟弟啊一起去偷听啊这老和尚的教法。然后不仅慢慢的偷听，甚至到最后他们在上课当中啊，本来是要教婆罗门教法的，慢慢的他们开始讨论起佛法来了，本来是辩论，本来是佛法跟婆罗门教法的辩论，慢慢的他们两个兄弟啊也开始在讨论佛法。那讨论到最后呢，甚至这个第一世亲啊也跟他弟弟啊借了一些佛经来看，看了之后啊内心啊起了大的欢喜心，非常欢喜。但在这个时候呢，第二世亲也就是论主啊，他虽然听到他们兄弟的这样的种种讨论，但是他这个时候啊对婆罗门的教法仍然是有所坚持的、啊、他仍然是并不想要去学佛。但是他们这三兄弟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呢、啊、慢慢的、哦、被他父亲、啊、知道了。他父亲知道了之后当然了、啊、非常生气啊，他本身是个婆罗门的家庭，他又是个国师，没想到家里面居然出了、啊、两个人，两个佛教徒、啊、他这个事情呢、啊、他是不能够接受的。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当然了、啊、就比较摊牌了，他父亲就把他这个大儿子第一世亲叫来了，来跟他谈。那么谈当然他父亲希望这个他们放弃他们佛陀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思想，但是毕竟印度人他们的这种民族性啊，他们对这种真理的追求啊是非常的这种热切的，他们可以他们对这个真理的追求啊的重视啊可以超过他们对生命的这个重视。所以呢，第一世亲呢，和第三世亲，他们没有办法放下他们对佛法的这个思想，没办法。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他们兄弟就开始私下讨论了。既然这样下去的话，以后在家里面学佛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学佛了。这个时候呢，因为第三世亲年纪比较小嘛，他个性呢也比较有冲动一点，所以呢，他就决定了。与其这样子整天偷偷的学佛，倒不如正大光明的出家学佛去了。所以呢，第三世亲呢就决定了离开这个婆罗门家庭出家去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也邀第一世亲呢，他一起去出家。但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第一世亲呢，他托付的他父亲的这个众望啊，希望他能够弘扬这个住持婆罗门教法，他不忍伤他父亲的心啊，所以他这个时候还犹豫不决啊。不想马上就离开，但是第三世亲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他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了之后呢，他就要娑婆多部出家， 然后出家之后呢，静静的用功办道，很快的就证阿罗汉。好，那这个是第三世亲比林池，他得到了因缘。那他这个时候，他后来就改称就称为比林池啊，比林池婆伽哈。这个也的比林池婆伽，就是说比林池的儿子啊，比林池是他母亲的哈。那也是说他是比林池的儿子，所以大家都称呼他为比林池。这是第三世亲，他这个正果的这个因缘。接着我们看到下一个第一世亲，这个后来称为无着菩萨，他得到的因缘。这个我们讲这个第一世亲呢，他过一阵子啊，他看到他父亲啊情绪慢慢也缓和了，他事实上他也是很想出家了，在佛门出家，所以呢他看他父亲情绪慢慢缓和了，他这个时候也想要尝试的跟他父亲谈一谈他想要在佛法当中出家的事情。所以呢终于有一天呢、他鼓起了勇气啊，他就找他父亲谈说他想要学习佛，这个佛法当中出家。当然他父亲呢、一定也是极力反对啊，甚至他父亲也退了一步啊，说他不要离开，在家里学佛，他父亲都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这个第一世亲呢、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很坚持，他就是还是要出家修行。好，所以最后他父亲没有办法，也只能放他出家。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在他这个第一世亲呢，他35岁的那一年呢，他就离开家里面，然后呢到那个佛陀僧团里面出家。至于说他到哪边出家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是在萨婆多部出家，有的说他是在化地部出家，有的说他是在一切有部出家。好，不管怎么说，反正他刚开始出家的时候都是在小圣的僧团里面出家的。好，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大圣，所以他现在小圣的僧团里面出家。好，那么他出家了之后呢，他就很精进的修行了这种声闻法的这个止观的法门呐、那他因为很精进的修行，所以他很快的，他也就能够离欲，离开这个世间的欲，然后呢得到这个禅定的功德，但是没有正果，也没有开悟，那也是只是离欲得到这个禅定的功德。那么得到禅定了之后呢，虽是有禅定，但是呢他很久很久的修行止观还是不能够证悟，不能够开悟，不能正果。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印度人他的根性，他对这个真理的追求啊超过他的生命，所以呢他因为长时间不能证悟，所以他心中非常非常苦恼，苦恼到最后他甚至啊想要自杀，不想活了，他觉得他今生修行没有希望了。那么就他这个自杀的念头升起的时候呢，在东方啊这个宾陀罗尊者，他有神通啊，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宾陀罗尊者呢就趁着神足通啊来到这个印度。好，来到印度呢来为这个第三世亲呢来跟他说这个声闻的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那跟他开示完之后呢，那这个第三世亲也是儒家的修行了之后，过不久他也是证入了证入了这个声闻的空性，好，声闻法的空性的道理当中。虽然说他证悟到这个声闻法的空性当中呢，但是他心中啊他不满足，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人，他觉得说佛法的道理不应当只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因为他不满足呢，所以呢他因此之故他就决定了到外面继续参学，去追求啊更高深的佛法。然后呢也是因缘会遇啊，他很幸运的到中印度的这个波罗奈国，到波罗奈国的时候呢，碰到一位阿罗诃的法师，这位法师名字阿罗诃多了。那么这位法师呢是修行大圣的这个法门，那么这位法师呢一看他的根性，那么劝他修这个大圣弥勒菩萨的这个教法。那么修行大圣弥勒菩萨的教法，当然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这个入定了，然后到这个多帅天宫啊，然后去见弥勒菩萨，亲自听他的这个开示。好，因为那个时候能够教授弥勒教法的人呢、是没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唯一的方法。 所以那个法师呢就劝他到这个到那个鸡竹山啊，就大家摄顺者入定那个鸡竹山啊，去修禅定，然后希望在禅定当中能够到那个斗率天宫啊，见弥勒菩萨，听闻佛法。好，然后呢，这个第三世亲呢，他就到那个鸡竹山当中去修行禅定。好，那修禅定，修三年之后呢，没有成就，没有办法到那个斗率天宫啊，见到弥勒菩萨。他三年修行没有成就之后，他就起了退心了，他想不修了，没办法了。他离开那个洞口的时候呢，走着走着，突然看到这个洞口的对面呢、啊，有个这个鸟窝，一个石洞。那这个小鸟啊，就把这个石洞当做鸟窝。那么他看到这个小鸟啊，每天从这个石洞啊飞进飞出飞进飞出。那因为不断的飞进飞出，这个羽毛啊都会把这个石洞这个口啊，这个摩擦到石洞的口。慢慢摩擦久了之后，本来石洞的口是很粗糙的。被这个小鸟不断的摩擦之后，这口啊变得很圆滑。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第三世亲呢、啊，看到这个洞口的时候，他就很感慨啊。他这个小鸟啊，为了这个追求这个饮食，他都能够这样不断的在努力啊，努力不懈啊，乃至于这个羽毛啊，能够把这个粗糙的这个洞口啊，你看那么柔软的羽毛，能够把粗糙的这个洞口把它磨成平滑。那何况我是个修道人。我修三年没有成就，我怎么就放弃的呢？所以他想一想，回到这个山洞当中啊，继续修行。他继续修行，再过三年之后啊，还是没有成就，还是见不到弥勒菩萨。这个时候他又想要放弃了。那么他想要放弃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走着走着，看到这个洞口啊，有个石头，一个大石头。那么这个大石头呢，被这个河流这个水啊，不断不断的这个流啊，侵蚀到最后，这个石头啊被侵蚀出个洞出来了。这是他觉悟。